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3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日抵达伊拉克北部的阿尔比勒，预计他将在那里会见库尔德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官。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提出新的移民改革方案，并且表示如果他在下个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将会在就任总统100日内为美国中产阶级减税35%。美国电信公司 AT&T 星期六宣布将会以$854亿收购时代华纳集团。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日恢复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的空袭，空袭行动是在72小时停火有效期刚刚过了之后进行的。下面请听一次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日抵达伊拉克北部的阿尔比勒，预计他将会在那里会见库尔德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官。那里靠近库尔德武装从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手中收复摩苏尔的战场，卡特很可能会讨论到土耳其在这场战斗中的作用。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拒绝了土耳其提出的参与收复摩苏尔军事行动的请求。阿巴迪在星期六表示，现有联盟能够在没有土耳其帮助的情况之下应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斗。阿巴迪和卡特在巴格达进行临时安排的会谈之后发表上述讲话，卡特正在努力寻求缓解土耳其逊尼派和阿巴迪什叶派政府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上个星期二对紧张的双边关系表态，要求参与摩苏尔的战斗，并且警告说已经进入伊拉克北部阵地的土耳其部队不会听从巴格达什叶派政府的命令。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提出的新移民改革方案，并且表示他如果在下一个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将会在就任总统之后的100日内为美国中产阶级减税35%。川普在星期六的政策演讲中还表示，大选结束之后他将会起诉10多位指控他有性侵犯行为的女性。他在解释如果当选美国总统会怎样治理国家时，再次提到有关他行为不轨的指控。他是这样说的，
Total fabrication.The events never happened, never. All of these liars will be sued after the election.
这些女人都在讲大话，从来都没有这种事情。选举结束之后，这些讲大话的人都会受到起诉。星期六又有一位妇女站出来说，10年前在加州塔胡湖的一次高尔夫球赛上，川普对他行为不轨。成人电影演员卡西杰德雷克话，川普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之下亲吻他，后来又提出如果他和川普过夜可以支付他$10,000，并且可以令到他使用川普的私人飞机。德雷克话，他当时拒绝了川普，现在站出来对其他站出来的妇女表示他的支持，发出他的声音和力量。为期3日的人道停火结束之后，被围困城市阿勒颇的战事星期日再起。前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联网台报道说，阿勒颇遭到空袭、地面进攻和炮击。这家英国监督机构说，在政府控制的这座古城东西交界地带前线的多处爆发冲突。这家监督机构还说，叙利亚或者俄罗斯亦都恢复翻空袭行动。反政府力量预计将向这个交战各方奋力争夺的城市发动进攻。一个反政府组织警告平民不要进入政府控制地区。鉴于阿勒颇交战各方尚未保障安全，联合国被迫推迟了计划在星期五从阿勒颇东部疏散伤员的行动。美国电信公司 AT&T 星期六宣布将会以$854亿收购时代华纳集团。 时代华纳旗下包括 HBO 和 CNN 等知名电视频道，以及制作蝙蝠侠和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华纳兄弟制片公司。这笔收购案得到两间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但是交易仍然需要经时代华纳股东同意，并交由美国反托拉斯机构审查。AT&T 在网上发表声明说，新公司将会给予顾客他们想要的，包括能够在所有平台上看到优质内容，手机和视频串流服务有新的选择，以及在有线电视之外有一个更具竞争力的其他选项。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日收复了他们对也门首都萨那的空袭，空袭行动是在72小时停火有效期刚过之后进行的。联合国特使艾哈迈德话，他曾经希望停火能够继续。他表示，我们希望以此为基础，未来几日里面进一步扩大停火范围。艾哈迈德话，双方看来都遵守了停火，尽管报道说双方在几个地区有违反停火的现象。尽管有个星期六晚上结束的停火，在也门和沙特边界地区，也门政府军及其沙特民军和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力量的战斗从星期五一直延续到落去星期六。在喀麦隆首都温雅郊外，一列火车在10月21号脱轨，目前已经造成73个人死亡，将近600人受伤。这列由阿温德开往喀麦隆经济首都到阿拉的客车在埃塞卡地区脱轨。事发之后，喀麦隆交通部长埃德加恩戈奥前往事故地点组织救援，他说有600个人受伤。根据美国之音在当地人员讲法，这列火车通常载客600个人，但出事的时候车上有1300人。铁道部门官员说，他将车厢从8节增加到18节，以便应付乘客激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要求菲律宾澄清杜特尔特分离究竟是什么意思。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杜特尔特和美国分离的言论令人困惑，美国需要菲律宾方面澄清这个讲法的含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会要求菲律宾方面解释杜特尔特总统话与美国分离是什么意思。对美国来讲，这个言论的衍生意义不是很清楚，所以美国会寻求对方的澄清。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在北京高调向中国示好，他在中非经贸合作论坛上宣布与美国分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说，不单止美国对这个言论感到困惑，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很多朋友和伙伴亦对杜特尔特的言辞深为不解。柯比说，美国还未有召见菲律宾驻美大使要求提供解释。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日将按原定行程访问菲律宾，预计拉塞尔会利用这个访问寻求菲律宾方解释杜特尔特的言论。柯比强调，美国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没有改变。他说，美国在与菲律宾双边防务条约方面的承诺仍然坚实稳定。柯比还强调，美菲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至于杜特尔特的亲中言论，柯比说，美国欢迎菲律宾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说，美国不将他看成威胁，不将他看成是不受欢迎或者是具有反作用的。相反，美国认为杜特尔特与邻国改善关系，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都是对地区稳定有益。杜特尔特这次访问中国被谈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访问前他亦都曾经表示要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双边对话。对此，柯比表示，美国并不担心中非进行双边接触。他说，美国希望这些问题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如果习近平主席和杜特尔特总统进行这样的对话，得出解决的方案并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这个都是有利的。不过，白宫一位发言人星期四说，美方仍然认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应该通过符合国际规范的多边裁决机制来解决。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访问北京时当众宣布他和美国分手，但是美国官员说美菲盟友关系根深久远，难以切断。同时美国和菲律宾的多项安全合作依然在继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杜特尔特10月20日在中非经贸合作论坛上说，尊贵的各位，在这个场合我宣布我和美国分离。他的这番话获得在场中国人的鼓掌欢迎。他还说他认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菲律宾将和中国与俄罗斯一起共同对付整个世界。这些话又获得一片鼓掌和赞许。自从今年6月底上台以来，杜特尔特一再向美国官员发难，并宣布终止两国联合军事演习。在访问北京前，他威胁会和美国决裂。就在杜特尔特在北京宣布和美国分手的同一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菲利普古德伯格在接受菲律宾媒体 Rappel 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美菲关系非常深厚，难以切割。他说美国和菲律宾盟友关系经历几十年，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不单止涉及军事和安全合作，还包括经贸和人权往来。古德伯格大使说，菲律宾政府最高层的有关言语的确令人焦虑，但是两国部长级之间和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依然良好，合作密切，包括美国缉毒处与菲律宾有关部门合作。上星期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查获两宗大贩毒案件，另外美国和菲律宾军人正在南韩附近海域参与多国海军排雷演习。北京对杜特尔特总统的反美态度伸出热情之手，并以高规格接待他的到访，还准备向马尼拉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驻马尼拉大使古德伯格说，美国鼓励菲律宾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因为美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亚太地区的繁荣，并与中国的崛起息息相关。但是菲律宾在谋求发展与中国有关关系时，不应该牺牲他和美国长期的盟友关系。古德伯格还说，针对菲律宾总统高调反美言论，美方一直保持低调，因为美国珍惜与菲律宾的友谊和盟友关系，并希望与马尼拉展开建设性对话。他说跟着下来，美国将关注杜特尔特政府，会在几大程度上将他的反美言论付诸行动。菲律宾财政部长和经济计划部长10月20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菲律宾会维持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是期望与地区邻国加强融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台海两岸关系自台湾民进党政府执政之后至今未曾缓和。有传媒报道说，台湾自行研发有航空母舰杀手之称的鸿风三号真程型导弹的升级版，已经在月前进入作战的测评。美国为了避免在台海附近活动的美军舰艇受到影响，已经要求台湾军方提供导弹参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10月23日的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报道，射程超过300公里的红三真程型超音速地对舰导弹，是台湾针对中国南海及东海舰队部署的台海重要防御武器。测评时以分批限量方式，每阶段生产10枚，5枚作为测评，如果成功，后5枚即作为实际部署所用，希望在台湾的南北部都能够发挥打击力量，对解放军战舰进行有效吓阻。报道称，由台湾中山科学院自制的红三真程型导弹研发开始于陈水扁政府，在马英九任内完成射程300公里长距离飞行实测，但在进入量产阶段的关头上，因当时马英九政府为两岸关系缓和而要求军方停止测试与量产，这个代号神锅计划的导弹升级计划因而胎死腹中，一直到新总统蔡英文上任后才又全面恢复，一直到新总统蔡英文上任后全面复活红三真程型导弹的研发测评和量产。报道称，由于美军舰艇在台海附近活动频繁，因此美方对台湾在台部署红三及红三真程型导弹极为关心，担心台湾部署的海上攻击武器对美军造成伤害， 因此亦都向台湾军方要求提供红三及红三增程型导弹的参数。不过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每周发表的全球台湾简报中说，由于台海军力失衡，华盛顿对台湾的红三增程型导弹升级问题立场亦正在改变。萧良奇说，虽然过去美国政府曾经对台湾的一些被他们认为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项目有所保留，例如红枫2E型导弹，不过在中国解放军的快速现代化背景之下，华盛顿对这方面的关注已经相对减轻很多。台湾网络媒体上报七月间曾报道，台湾国防部在新政府上台后重新评估之前被马英九政府搁置的红三增程型超音速反舰导弹量产计划，经蔡英文总统核定后决定恢复后续的研发及量产，预计在2017年中进行最终测试，最快可在2018年开始量产，代号亦都更名为盘龙计划。根据上报的报道，增程型红三导弹规划量产60枚，将以固定与移动方式混合部署在台湾北部、南部与东部近海山区，射程最北可达至江台州市外海。当中国东海舰从宁波出海后不久就进入射程内，最西可达金门马祖外海，亦即半个台湾海峡，而东北部则可涵盖钓鱼岛海域。如果是将增程型红三导弹前进移动部署到澎湖地区，则北起福州，南到汕头的整个中国东南沿海都在其射程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防部武器研发单位中山科学院在星期一说，他对传媒报道所讲的美国生产的爱国者三型导弹使用的技术是来自中科院的相关内容毫无所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星期一引述军方高层官员的话报道，为了防御中国导弹威胁，美国向日本、南韩和台湾出售爱国者三型导弹，以形成跨国导弹防御网。不过爱国者三型导弹虽然是美国产品，但是有台湾科技的基因，这个基因来自中科院研发成功后释出转移给厂商的追踪雷达信号处理技术。报道说，这家台湾知名电子大厂因为这个技术连接得到台湾和外国的军品订单，更获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及雷神公司的鉴定和认证，成为爱国者三型导弹的供应链厂商之一，至今已经拿到8亿元的订单。高速数位信号处理技术对于导弹拦截以及防御极为重要，这个技术亦运用在中科院自制的天宫三型导弹上。报道说，上个星期是参加日本航空展展出中科院自行研发的多项产品时，很多日方重要人士以及国际买家对中科院的军事装备以及技术能力展现高度兴趣。中科院人士向对方表示，该国使用的爱国者三型导弹使用了中科院以及台湾厂商的技术。中科院针对上述报道发布新闻稿表示，该院长期推动以军民通用科技发展为特色的国防产业聚落，建构军转民、民通军的双向交流渠道，形成国防科技产业聚落，进而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但是基于遵守商业合作契约，他不针对任何合作厂商与个案发表评论。中科院为寻求与国际厂商在军事与民用系统的合作，近来积极参与国际航空展，继去年参加巴黎航空展以及今年较早时候的巴林航空展之后，上星期亦在院长张冠群带领下首度参加12至15号举行的日本国际航空展，在4日期间展出了中科院自行研发的武器和军备系统，包括天宫三型、红枫二三型导弹、无人机、雷达、沉标器等34项产品。中科院表示，展出的舰载和陆基导弹以及零组件可以展现中科院在沉标器、感应器的先进技术，可与其他武器系统在台及资讯通讯系统作有效整合，达成客制化需求。此外，以涡轮线引擎为例，则可以充分展现从设计到制造的完整航空技术能量。中山科学院说，它在台湾关键防御武器系统的设计、开发、 制造与后勤维护上扮演带头角色，经过几十年经验积累，他在航空、导弹、火箭、资讯、通讯、化学、材料、广电和电子系统方面已经建立广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能量。中科院的主要产品包括高性能战机、地对空、空对空和反舰导弹、各式雷达以及指挥、管理、通讯、情守和侦察装备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继续帮助印度增强军力，俄罗斯决定向印度出租第二艘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将主要用来应对中国海军的活动。普京总统强调应该提高双方联合开发的博拉莫斯巡航导弹的射程，而印度已经在邻近中国边界地区开始大规模部署这种导弹。俄印最近还在俄中边界地区举行过首次的联合军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总统最近在果亚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时，两国签订协议，俄罗斯向印度出租第二艘核潜艇，交易额接近20亿美元，与俄罗斯向印度出售的四艘远洋护卫舰加在一起，俄印这两笔海军军火交易额能够达到30亿美元。俄印领导人在以往的会晤中曾经多次讨论过出租第二艘核潜艇议题，这一艘核潜艇和印度2012年从俄罗斯租的第一艘海豹号核潜艇同属于971型第三代攻击核潜艇，不约将这种目前在俄罗斯海军中服役的主力攻击潜艇命名为阿富拉级。印度租的第二艘核潜艇来自现役部队，俄罗斯北部的一间海军造船厂将专门按照印度要求为这艘核潜艇升级改装，预计将会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交付印度海军。和第一艘核潜艇一样，印度在租期满之后可以买回这艘核潜艇。印度在谈判中曾经一度试图糟蹋更加先进的805型亚森级攻击核潜艇，但这种技术含量更高的核潜艇目前仅有一艘在俄罗斯海军中服役，因此俄罗斯就拒绝了印度的请求。俄罗斯所提供的两艘核潜艇将主要被印度海军用来监视越来越频繁在印度洋的中国潜艇。一名俄罗斯前海军领导人说，印度海军战力将会因此得到大大提高，印度海军总能保持其中一艘核潜艇出海战斗直近，同时让另一艘核潜艇在港海维修保养。普京访问印度期间还表示，将会继续与印度合作开发第五代战机，并将加强合作研制海基、陆基和空中发射的博拉莫斯巡航导弹。普京特别强调会增加博拉莫斯巡航导弹的射程。俄印多年前已经组建合资企业联合研制开发生产博拉莫斯巡航导弹。俄罗斯向印度出租的核潜艇所出售的护卫舰和战机都可以配备这种巡航导弹。印度没几年之前已经开始在印中边境地区大量部署博拉莫斯巡航导弹，同时在和中国互相接壤的俄中边境地区，俄罗斯亦都部署了多个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旅。驻扎在布里亚特的俄军伊斯康德尔导弹部队正在进行演习。驻犹太自治州的伊斯康德尔导弹旅没几年之前完成了演习。俄罗斯和印度一个月前还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了首次的联合军演，双方有大约500名军人、坦克、火炮等进攻性武器参加。这一次的军演地点在滨海边疆区谢尔盖耶夫演习场， 距离俄中边界仅有几十公里。军事评论人士克拉姆奇辛话：俄罗斯同埋印度嘅好多军事合作虽然包含有针对中国嘅目的，但双方都唔会公开对此谈论同埋公布真实嘅想法。克拉姆奇辛系咁讲噶。
Никто никак не объясня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формально это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е.
他说类似俄印联合军演这种事情，没有任何人会对此详细解释。形式上大家都会说这个是反恐演习，绝对不会说是针对中国。当然双方也没有必要不需要讲出两国一些合作的具体目的。克拉姆奇辛说，中国军方一些活动亦都可以被理解成为针对俄罗斯和印度，俄罗斯和印度的这些合作并不令人感觉到奇怪。普京这次访问印度还达成了 S-400 防空导弹交易，印度是中国之后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俄罗斯传媒说，这种先进防空导弹装备印度军队之后，更能够威胁中国和巴基斯坦。俄罗斯未来还会将更加积极去帮助参与印度的自主研发核潜艇计划。俄罗斯的专家和科研机构将会参加印度征服者级核潜艇的测试工作。印度开发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可以携带配备核弹头的潜射弹道导弹，未来可以成为印度水下战略打击力量。消息报透露，从去年秋季到今年春季半年时间里面，来自黑海舰队目前俄罗斯海军中最先进的一艘救生船一直都在印度的海军基地中帮助核潜艇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在俄罗斯问题上的观点出人意外地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话题。美国政府正式指控莫斯科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黑客袭击，来到影响美国选举，并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卷入其中。不过川普和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涉及到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不单止在这一点上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发自白宫的报道。
过去两年以来，俄罗斯采取了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先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且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者，跟着下来又干涉叙利亚，扶持阿萨德政权。莫斯科的行为经常成为今年总统辩论和竞选集会的话题。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whatis at stake here is the ambitions and the aggressiveness of Russia.
希拉里克林顿话，佢想强调嘅系呢个关系到俄罗斯嘅野心同埋侵略性。俄罗斯已经决定全面投入叙利亚，佢哋仲做出咗希望边个成为美国总统嘅决定，嗰个人唔系佢。一位分析人士话，呢种反感系相互噶。
Putin blames Secretary Clinton for the protests against his return to power in 2012.
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怀特说，普京指责克林顿和2012年反对他重新掌权的抗议有关，他觉得美国特别是美国国务院是幕后的推手，而川普就试图淡化他之前对普京的正面评论。
I don't love, I don't hate, we'll see how it works, we'll see.
川普说他不喜欢普京，也都不恨普京，事情会怎样他们会看得到，或者他们能够有良好的关系，或者他们会有很差的关系，或者他们会有不好不差正中间的关系。一位反恐专家说，川普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和几乎所有主流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外交政策的领袖是大相径庭。
He believes that Russia's positions, the obsolescence of NA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反恐专家马尔科姆·兰斯说，川普觉得在北约过时、欧盟瓦解的情况之下，俄罗斯已经完全掌控东欧，可以随意行事，还允许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为所欲为，这个和普京总统提出的一连串要求几乎是吻合的。克林顿等人认为，俄罗斯当前的行动咄咄逼人，而川普却将这个视为机遇。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if we get along with Russia, because we could fight ISIS together as an example, but I don't know Putin.
川普话佢觉得如果美国能够同俄罗斯和睦相处，或者会系好好。因此，比如话佢哋系可以联手打击伊斯兰国，但系佢唔了解普京。对克林顿竞选阵营来讲，他们的电邮遭到的黑客袭击就是普京想要川普成为美国下届总统的证据。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白宫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民间持续呼吁停止执行贾敬龙死刑。新疆公安出奇招，手机翻墙软件被列为二级暴恐，174名的海地囚犯越狱逃亡。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因婚礼之前分房被强拆分约租位，反而杀死村长的河北村民贾敬龙被中国最高法院核准死刑案，持续引发社会反弹。贾敬龙的姐姐在众多律师协助之下，星期五向最高法院和多个涉案法院快递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并将于星期一前往最高法院和最高检提交申请。同时有网民星期日发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愿联署，要求为贾敬龙特赦免死。而较早前包括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何慧芳、清华法学院教授何海波、社会学家于建荣、学者张耀杰在内的专家和学者都争辩贾敬龙作案后有自首情节，罪不至死。而民间亦都有联署要求最高院刀下留人。据报道，由贾敬桓签署的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强调一审和二审都无视贾敬龙的自首情节，以及贾敬龙分房遭死者违法强拆、贾敬龙和哥哥被殴打，以及贾敬龙用尽解决手段都未能够解决的事实。申请表示，贾敬龙事前已经写好准备自首的微信，案发之后在前往派出所自首的路上因被追赶人打伤，才未能够达到派出所。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这种情形属于自首，依法不该核准死刑立即执行。据香港传媒报道，在中国当局不断收紧网络控制之际，有网民近日在推特上贴出图文，显示曾经广泛使用的手机翻墙软件被新疆公安厅列为二级暴力恐怖软件，翻墙被列作网上恐怖活动。网民上传的案件线索审批表照片可见，新疆昌吉州一位网民因为涉嫌在10月13号下载被公安厅列为二级暴恐软件的手机翻墙 App 被当地公安列入调查。而网民称该软件其实是民众常用的翻墙工具。据报道称，有网民认为当局将翻墙定性为暴恐活动实在太过分，做法离谱，让大家都要成为恐怖分子。还有人批评当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亦都有人相信有关做法可能只会针对新疆等敏感地区。海地有关当局表示，174名囚犯星期六杀害一名警察，抢夺武器之后越狱逃亡。这宗越狱事件发生在海地首都50公里以北的海岸城镇阿卡克。当地官员表示，仲有其他人在越狱过程中受伤。当地政府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协助之下展开追缉行动。警方在监狱附近道路上设立检查站，目前为止已经捉翻11名越狱逃犯。搜捕行动仍在继续当中。海地司法部长对路透社表示，一名警卫在越狱行动中丧生，3名囚犯受伤，其中一名囚犯伤重不治死亡。警方表示，这些囚犯星期六在一个过度挤拥的牢房里面放出来冲凉的时候，对监狱卫警发动袭击，其中一名囚犯在越狱行动中从一座墙上跌落来头部死亡。美国驻海地大使馆警告美国公民避免前往阿卡克地区。几千名妇女星期六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游行，反对终止可能导致罢免总统马杜罗的全民公投。在两位被监禁的政治领导人和知名的现役政府反对派人士妻子里兰丁多里和 古铁雷斯的带领之下，抗议者堵塞一条主要高速公路的一条车道，表达他们对马杜罗政府的不满。从事人事工作的布拉克表示，他们要求尊重宪法，尊重委内瑞拉人民通过选举脱离独裁的权利。反对派为此进行近一年的造势活动，但是委内瑞拉选举官员星期四决定不举行全民公投。有关官员指责征集签名就这位社会主义领导人进行全民公投的过程中有舞弊现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介绍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艺术家周晓甫。美国历史悠久的城市费城人杰地灵聚集了很多杰出的文人名士，他们当中就有很多都是来自中国的艺术家。美国之音记者最近走访了费城，制作了美籍华裔音乐家系列节目。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隐居在高速公路旁边上的小提琴演奏家周晓甫。1981年，周晓甫从上海来到美国留学，师从很多名家学习小提琴演奏。纽约时报曾经称他为小提琴大师和诗人。很多听过他演奏的音乐爱好者都称他是第一流的演奏家，但是他们却过着一种淡泊名利的有趣生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初晓黄峰发自费城的报道。
这一间小一点的琴室是在大屋的外面连接出来的。周晓甫在这里为那些严格挑选的学生单独授课。今天下午他和这个学生上完堂之后还有其他事要做。原本很漂亮的游泳池被他变成养鱼塘。他喂这些鱼的时候要站在离鱼池几步远的地方。他说这些鱼很细胆，很容易吓亲。喂完鱼之后穿过这个凉亭就到了周晓甫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些鸡有十几只，品种好杂，周晓甫每日都将它们放出来。他说
他们天天出来晒太阳，吃草，吃虫子，这样他们就
周晓甫说他们日日出来晒太阳，吃草，吃虫，这样他们的蛋就营养丰富了。他还养了四只鸭，自己腌咸鸭蛋是他十分津津乐道的事。不过今天的鸭怕丑，不肯见客。周晓甫屋企的院很大，有大约15亩，他开辟了两个菜园，而且路边随处可见他种的蔬菜、粟米和果树。等到秋天，不单止李熟、土熟可以摘，周晓甫又有其他事要做。钢琴家爱尼克森回忆起第一次见周晓甫的情景，仍然印象深刻。他说
Shuffle is out of the grass。
爱尼克森说其他人在忙的时候，周晓甫就站在草丛里面、树边和灌木丛中。他问人那个傻傻地的人是谁，他做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在那里捉蟋蟀。他当时还问我你听不听到啊？他说蟋蟀啊，他听出蟋蟀在哪里，有几大只，他的耳仔特别灵。用音乐家的耳仔去寻找蟋蟀，这种事大概只有周晓甫能够做出来。周晓甫不出门就能够过自给自足的生活，那其余的时间他用来做什么呢？大提琴教师余光说，
他这个拉琴啊，他一直是在有追求，一直在有追求，一直在往前走。
余光说周晓甫拉提琴一直有追求，一直往前走，他不是那种单要技巧的，在音乐方面很成熟，非常一流的小提琴家。电脑工程师窦启云是周晓甫的学生，他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跟他学琴。这一天周晓甫请他过来，将自己珍藏的另外一个260年的意大利名琴拿出来给他拉，试图两个人古琴在手合奏一曲莫扎特的双小提琴曲《不亦乐乎》。爱尼克森说，爱尼克森说周晓甫的精妙小提琴演奏，那个声音你可以闻到，他一直这样形容，因为他的声音包围着你，拥抱着你。如果有音乐高手来访，不妨一起举办一场音乐会，请自己的知音好朋友过来欣赏， 听过他音乐会的音乐爱好者很多都会成为他的忠实粉丝。费城室乐交响乐团前主席律师比尔·罗伯茨说，罗伯茨说他还是会去其他演奏家的音乐会，但是他最喜欢听周晓富的音乐会。他的音乐会的标准很高，亦成为他评价其他小提琴家演出的标准。有些人他再不会去他们的音乐会。讲到艺术感染力、音乐性、音节处理上的用心，他考虑到所有的细节，展示出最强大的表演力，但是又有所节制。他的演奏非常美妙，凡是听过的人都会马上有所反应。但是他的好朋友在欣赏他高水平的演奏的同时，还为一件事担心，这位小提琴大师不注意衣着。爱尼克森说，
Shoes do not match the suit, like black suit and brown shoes, right? And the more gifted you are over here, trust me, there's something lacking a lot elsewhere.
爱尼克森说，周晓虎在开音乐会的时候穿的鞋和演出服装不相衬，譬如黑西装配咖啡色的皮鞋，还有白恤衫的衣襟一半塞在皮带里面，一半露在外面，简直疯狂。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完全浸沉在他演奏的旋律之中。我们没有人是上帝，当你在某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才华，在另一方面必定有所缺陷。这样的一位一流演奏家，为什么在美国乐坛上没有得到和他演奏水平相称的知名度呢？为什么周晓虎不去寻找更出名的独奏巡演的工作，或者在乐团里面找一份拉琴的差事，争取更多的演出机会呢？大提琴教师余光说，
他说现在有什么好，他就做了，他就 去拉乐队，他说我不愿意拉这个，他说这个教书。
余光说周晓虎表示，去哪里有什么好啊？去拉乐队，他说他不愿意去拉，他说教书亦都不愿意去，去哪里教书就被管住，他在这里几咁好啊，喜欢教就教，不喜欢教就不教。他是个性情中人，他想做就去做，一个最自由的自由职业者。他拉琴不是为名，亦不是为利，他好享受，他觉得这样过得好好。律师比尔·罗伯茨说，
Everybody who has musical judgment believes that he should be on the major stage。
罗伯茨说，任何具有音乐判断力的人都会相信他应该站在世界主要的音乐舞台上，在古典音乐这个领域找到一个第一流的代理人是非常重要，他可以为你打开关系，带来唱片录音的合同，可以使你得到最大的曝光，但是不停的演奏和全球旅行会使艺术家疲惫不堪，在这种情形下你不可能每日都保持演奏的水准。周晓虎对此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对一个小提琴家来讲，最重要的本质是用心去演奏。他说，
你的心一定要纯，不要就是追求这个名誉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周晓虎说，你的心一定要纯，不要去追求名誉，要靠小提琴的演奏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很多事就是说，很多名人拉出来的琴并不是那么好听，就是因为他的心里面感觉不是太好，或者演出太多。人的精力都是有限，演奏一定要全心全意，不能够就是说反正已经拉了几千次了，这样就没意思了。是的，每日朝九晚五上班，或者全世界穿梭去演奏，他又怎样能够照料他的鸡鸭鱼，照料他的蔬菜果树，怎样去体验斗蟋蟀的乐趣呢？周晓虎说，他平生有三大爱好，音乐、美食和朋友。的确有什么比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煮出美味佳肴更开心的事，他一直遗憾那晚在意大利餐馆未能够充分展示他的烹饪技艺。刚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有一些周晓虎的铁杆粉丝要开一个 party， 他就自告奋勇去掌厨，
请客吃饭他非要做，大家就有一个你要做可以，但不要在屋里做，你在外面，你别把房子给烧。
大提琴教师余光说，只要是请客吃饭他一定要做，大家就说你可以煮，但是不要在屋里面，不要将间屋都烧埋。周晓虎来煮饭，这家人的厨房虽然没有被他烧到，但是男主人被迫将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放放油烟。
周晓虎一来做饭就不得了，就变了。
惊天动地的事。
夕阳西下，一杯美酒在手，台上边有佢煮嘅烧鸭同春笋腌笃鲜。周启虎喺朋友中度过咗一个美好嘅傍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初晓、黄峰同孙和从宾夕凡尼亚州、新泽西州同华盛顿发嚟嘅报道。
各位听众，由10月30日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至10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1点到12点，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嘅电话热线时间，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1801年美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他是美国的功臣，1776年撰写美国独立宣言，后来曾经派驻法国的第一任大使，亦是美国第一位国务卿，如今他走马上任，成为美国的第三位总统。杰斐逊上任之初意气风发，他所领导的共和党击败12年来一直控制着政府的联邦党，虽然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并不是联邦党人，但是在他8年的任期内，内阁和国会始终在联邦党人的控制之下。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本人就是联邦党人，使联邦党的主导地位得以继续。对于治国之道，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意见分歧，但是两党之间的权力交替是以和平方式实现。托马斯·杰斐逊认识到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他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全新的，公众舆论的力量是全新，但是最重要最令人愉快的新事物是我们没有借助暴力手段就实现了政府的交替，这种情况显示美国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我们的共和体制永世长存。为了国家利益，杰斐逊总统希望与联邦党人合作，但是他没有挑选联邦党人进入内阁，所有内阁大臣都是对杰斐逊忠心耿耿的铁杆共和党人。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担任国务卿，宾夕凡尼亚州的阿尔伯特·加勒廷担任财政部长，新罕布什尔州的亨利·迪尔伯恩将军担任战争部长，马里兰州的罗伯特·史密斯担任海军部长，马萨诸塞州的利亚伊林肯担任司法部长。对于其他政府官员，杰斐逊决定采取中间路线，凡是从他当选到就职这段时间里面被亚当斯总统任命的一律免职，所有不诚实的官员亦被赶出门。杰斐逊说，政府里面的联邦党人只要诚实公正就不用怕，但是行为恶劣者恕不挽留，我任命的官员必须品德高尚，否则一概不用。联邦党领袖痛斥杰斐逊的政策，他们觉得所有联邦党人都应该保持职务，很多共和党人亦指责杰斐逊，认为不能够给任何联邦党人留任。杰斐逊被夹在中间，最后他对批评者做出回应，他说，来自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大声敲叫不会令我多解除，亦不会令我少解除任何一个官员的职务，我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做。杰斐逊组阁完毕之后，开始着手制定政策。国务卿麦迪逊和财政部长加勒廷是他的左右手。首先是金融政策，他们三个人一致同意政府必须削减开支，这个就意味着减少政府机构的资金，他们还决定政府必须尽快偿还债务。当时美国政府有200万美元的债务，加上利息越滚越大。财政部长加勒廷说，我们必须要有坚定的政策，债务一定要还清，否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为我们的错误付出代价。 去除政府里面很多不必要的职务，他还减少美国驻外使节的数量，遣散所有税务检察官。下面就要看国会了。杰斐逊说，大多数政府部门都是国会立法建立，因此只有国会才能够做出改变。美国公民交税养活官员，政府不能够过分要求人民付出，这样做于情于理都讲不通。杰斐逊尤其希望国会裁减司法体系的编制，解除亚当斯总统任期最后一段时间里面任命的所有联邦党籍的所谓午夜法官。联邦党人气愤填膺，他们指责杰斐逊试图破坏法院体制，他们警告说杰斐逊的财政计划会将国家毁灭。他们宣布如果解除联邦党籍官员的职务，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杰斐逊的主张使大多数人感到意外，尤其是他的减税计划。杰斐逊最主要的批判者是他的政治宿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曾经担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后来解甲归田，在纽约开业做律师。他在自己创办的《纽约晚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杰斐逊的政策。就在社会各界公开讨论杰斐逊的政策之际，美国国会亦讨论杰斐逊提出的减少联邦法院数量的建议。联邦党籍国会议员称，杰斐逊这样做是干预司法，违反宪法。但是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则争辩说，宪法给国会创立法院的权力，亦给国会关闭法院的权力。他们指出，上届政府本来就没权任命那些所谓的午夜法官，最后共和党人占上风，国会批准杰斐逊总统减少法院数量的建议。跟着下来，国会又围绕减税的提案展开讨论。联邦党人说，政府开支完全依靠进口税是很危险的，这种政策会导致走私猖獗，大家为了逃税会设法将商品走私混入国界。联邦党人还说，如果减税，政府就没有足够的钱还债，这样就没有人愿意再投资给美国了。共和党人则指出，走私并不可怕，危险在于对美国人民的苛捐杂税。他们说政府没有必要征收生产和销售税，美国人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共和党人还说，他们可以肯定政府够钱还债。最后共和党人再次取得胜利，国会参众两院一致投票批准杰斐逊总统减税的计划。国会继续讨论其他事务，但是午夜法官的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美国最高法院听取其中一个法官的案件，他的裁决授予最高法院一项极其重要的权力，这项权力一直保持到今日。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在看世界杯美国对加纳的比赛，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Hunt someone 以及 Turn the corner。
Larry， 美国如果今天赢了加纳就入八强了，我紧张到死啊。
Me too， but I kind of have a bad feeling because it was Ghana that eliminated the US from the tournament in 2006。
哦， 2006年世界杯美国就是被加纳淘汰，咁今日就系美国报仇嘅时候啦！我觉得美国队喺比赛开始嘅时候就要设法赶快入球，如果唔系就俾人领先噶啦。
I agree. If they keep letting the other team score early in the game, eventually it will come back to haunt them.
Haunt them？ 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a mistake in the past causes you trouble in the present, you can say it comes back to haunt you.
Oh, comes back to haunt you。就是说以前犯的错误如今还是给你带来麻烦。你是说如果美国队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失球，那就可能输了这场比赛后悔莫及了。
Exactly. For example, Joe decided not to buy car insurance, but that decision came back to haunt him when he had a major accident.
Joe 决定买汽车保险，结果后来出咗大车祸。之前嘅错误决定就令佢好麻烦。
You're right. Now, let's have fun and watch the game. Do you have some popcorn and soda?
Larry, 呢啲食品唔健康嘅都系小食为妙。
That's true. An unhealthy diet can come back to haunt you later if it causes you health problems.
系啊，食唔健康嘅嘢就会影响你嘅身体。Larry, 我真系希望我哋而家喺南非睇世界杯现场啊。
Yeah, it would have been so much fun to go to. If the U.S. makes it into the finals, that decision is really going to come back to haunt me.
系啊，如果美国队入咗决赛，你一定会后悔自己冇去南非。Larry, 你呢个电视点解咁清楚嘅？唔通你换咗新电视机？
That's right. I bought it just to watch the U.S. play in the World Cup. Although that decision will come back to haunt me if they lose today.
系啊，如果美国今日就被淘汰，你呢个电视就白买啦，你肯定要后悔。睇，比赛开始啦。
Great, let's watch.
美国队输咗啦，不过呢场比赛打得好刺激，一直打到加时比赛啊。
Well, I'm pretty disappointed that the U.S. lost, but at least they played well and improved from 2006.
系啊，2006年嗰阵，美国都入唔到16强啊。
Yeah, they've been getting better. Hopefully, 2014 will be the year that they turn the corner.
Turn the corner?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urn the corner, that means you pass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就是出现转机，突然突破。你是说希望美国队2014年世界杯能够突破自己，成为强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spent 2 years studying Chinese in America, but he never really turned the corner until he went to live in China.
Joe 在美国学了2年中文，一直学得麻麻地，直到去中国留学，他的中文水平才有突破。Larry。你买的这个电视真是越看越好啊。
Thanks, Li Hua.
这个电视一定很贵的了。你最近是不是发了达啊？
Yeah, my investment in the stock market wasn't going very well for a long time, but it really turned the corner recently.
这个学期不知道为什么，两科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转机了。
Don't worry, Li Hua. I'm sure that before long, you're going to turn the corner and start getting straight A's.
哪里有这么简单啊？不过既然美国队已经被淘汰，我就可以专心读书了。
Well, I hope all this time watching soccer instead of studying doesn't come back to haunt you during your final exams.
唔紧要，为咗4年1次嘅世界杯，考得唔好都值得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haunt someone， 表示以前嘅错误而家仲系对某个人产生影响；而另一个咧就系 turn the corner。意思就是指出现转机，实现突破。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了，在明天星期一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